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在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见面了。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圣经常常用怜悯、恩典、慈爱来形容神。诗篇103篇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喜欢任意妄为，有时候甚至连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彻底灰心失望，但神却没有放弃我们。诗篇51篇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的慈爱和怜悯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当我们真心痛悔，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的。在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歌名是他竟顾念我，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哄，他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哄，他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哄，他接近我。 我，我就比雪更白。天地的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天地的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选择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想透过信耶稣，生活可以一帆风顺，平安稳妥。但你是否知道，信耶稣也包括了要为他受苦呢？圣经里没有不受苦的基督徒，这是你的理解和体会吗？正因为如此，主耶稣在八福里说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信主的人一定要面对苦难呢？难道不受苦，我们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受苦对基督徒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八讲，题目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让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这段时间我们看的是八福系列。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五章的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到十二节，这是八福的最后一个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这里说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让我们也看跟这段经文相关的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这段经文也以非常相近的词语表达了同一个真理。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这里说道，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接着我们也看第二十六节， 26节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于假先知，人们都说他们好，但是真先知却遭到人辱骂，被人恨恶，被人拒绝。这种情形真的是非常奇怪。这现象表明了这个世代的人是不知道如何区分真假先知。真先知遭受的是毁谤、批评、谩骂和拒绝，而假先知却是人人称赞，备受欢迎。主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小心，当人们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奉承人的假先知，因为这就是发生在假先知身上的。在他们的世代，他们备受尊崇，而真先知，比如说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却常常遭受人的恶待和毁谤。主耶稣在这里想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大家还记得第一个福是以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作为开始的吗？你要留意当中的平行关系。在第十节，我们又回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这一次指向的就是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这表明绕了一个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回到这些天国的拥有者的身上。在下一讲，我们会查考有关八福的次序，以及这种次序的属灵含义和关系。下面让我们集中的查考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我们看到福气是归给那些为公义而受苦的人的，换言之，为义受苦的人是快乐的。这个世界认为受苦的人是最不幸的，他们是最可怜的。当我离开中国之后，我常常听到人们说，你们这些中国人真可怜，你们作为基督徒要受这么多的苦，你们实在太不幸了。我对他们说，你们错了，他们才是快乐的，你们才是真正可怜的。因为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才是真正快乐的，这些人才是真正幸运蒙福的。我对他们说，你们西方的基督徒才是真的可怜，你们才是最可怜的。受苦究竟是快乐还是可怜，就取决于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会看到要临到的属灵祝福是令人万分羡慕的。问题是教会已经习惯了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他们永远也不明白为义受苦有什么快乐的，为什么为义受苦的人会是幸福的。属世的教会只能够从世界的角度看事情，从世界的角度来去理解神的话语。如果你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你当然会觉得那些为义受苦的人是可怜的，他们要受这么多的苦，实在是太不幸了，他们的命运真的很悲惨。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事情。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看，你会感受到他们为义受苦是多么的蒙福。很快的，我们就会看到受苦何以是如此的蒙福，受苦是何等大的特权。1955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 我曾经参加过王明道先生的聚会，我记得他非常清楚地讲到，我不配为基督的名受苦，但是如果神给我这项特权，我会看他为莫大的祝福。受苦的人有福了。王明道先生是何等明白这个功课，这是一项特权，他并不认为自己配受这项崇高的殊荣。我们看到属灵的思想跟属肉体的思想是有何等大的区别。如果你从属肉体的角度想，你会可怜那些受苦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如同王明道一样，你会看到为基督的名受苦，为义受苦是一项崇高的殊荣。下面让我们先来明白受苦蒙福的原因。其实我们从犹太法典中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在旧约受苦的人常常是蒙福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蒙福的人也是一个受苦的人。无论你怎么说，总之受苦和蒙福是不可以分割的。犹太法典是由犹太拉比写的，它不是基督徒的著作。有时候我实在感到羞愧，基督徒还比不上犹太拉比具有那种属灵的深度和洞察力。那些犹太拉比透过查考圣经，他们清楚地留意到神拣选挪亚是因为挪亚是被逼迫、被毁谤、被他的世代拒绝，他是在一个邪恶的世代显明了公义。试想一想亚伯，亚伯被他的兄弟逼迫，事实上被他的兄弟杀死，但是神所拣选的不是他的兄弟该隐，而是亚伯。还有以撒，犹太拉比说以撒被非利士人逼迫，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创世纪26章27节看到，神拣选了以撒因为他是被逼迫的人。看看雅各，他一次是被以扫逼迫，神拣选了雅各而非以扫，所以圣经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就是那位逼迫人的，是我所恶的。之后神还拣选了谁呢？神拣选了约瑟，约瑟被他的兄弟们逼迫，几乎被他们杀害。神也拣选了大卫，大卫也被扫罗苦苦的逼迫。在旧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连拉比也留意到神所拣选的人就是那些遭受逼迫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些被逼迫的人是神所拣选的，这种关系是连续不变的。另外犹太拉比还留意到，在旧约被献祭的动物都是和平的动物。是些什么动物呢？其中有羊、小公牛和小母牛，它们都是和平的动物，不具攻击性的动物。它们总是被其他的动物攻击，如狮子、豹和豺狼等等。你见过狮子或者豺狼被献在圣殿里吗？从来没有，他们是不能够做祭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和平的动物，他们是具有攻击性的动物，他们是带来死亡的动物。只有和平的动物才可以用于献祭。这样我们看到两个福之间的关系，哪两个福呢？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直接是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前后呼应。因为受逼迫的人就是那些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是最像基督的人。耶稣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呢？他为什么要受苦呢？各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我们为什么被呼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呢？当然是为了要成为像他一样能够使人和睦的人，透过我们背负十字架给别人带来和睦。不是说我们的十字架好像基督的一样能够带来和睦和赎罪的功效，而是说我们要跟着他的脚中行。保罗说，我们也被秉于和好的使命，这个使人和睦的职分已经托付了给我们。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和十九节所说的，但是为了要完成这项的使命，我们必须要经受许多的苦难。神的国是安慰之所，是神以公义统治的地方。神的国是能够得着怜悯和得着救恩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将会看见神。这是一个奇妙的居所，一个属灵的居所，是神救恩荣耀的显明之所。那一天我们会以肉眼看见神，不但是从属灵的层面看见神，而是会用肉眼来去看见神。那时我们的肉身将会改变，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为不死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圣经给予我们的答案不是我们喜欢听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怎样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就是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谁会成为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就是那些心灵贫穷的人，他们完全依靠神的恩典，他们是贫穷的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饥渴慕义，他们对人有连续，他们是使人和睦的人。八福不是在讲不同的人，是指拥有这些素质的同一批人。这意味着，如果从第一步开始，你愿意成为心灵贫穷的人，你渴慕公义，你愿意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具有对人连续之心，那么你将会面对逼迫。这一点你必须要清楚，你肯定要为公义的缘故遭受逼迫。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保罗是这么说的，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的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你不需要寻找逼迫，他迟早会临到你。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的逼迫，可以肯定的说，你的信仰有问题了。如果我们被逼迫，我们就有福了；如果我们受苦，我们就有福了。为什么呢？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给撒旦任何的麻烦，他是不会在你的身上浪费时间，他不会去逼迫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给他任何麻烦。既然你没有给他任何麻烦，他为什么要逼迫你呢？对他来说，你没有造成任何的麻烦。撒旦要逼迫的是那些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基督徒，或者他知道将会给他很多麻烦的人，这些人他必然会逼迫。为什么他要逼迫那些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的人呢？ 我们看到受逼迫的人之所以有福，其中一个原因是这证明了你敬虔的生命给魔鬼带来了许多麻烦，他不喜欢你。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我们受逼迫千万不是因为你比别人的嗓音洪亮，也不是因为你讲话比别人动听。撒旦并不担心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人，真正给撒旦带来麻烦的是那些以生命诉说神的荣耀，以生命彰显基督美丽的人。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那些活出敬虔向基督生命的人，他们肯定要被逼迫，你不能够幸免，我也不能够幸免。如果你不想被逼迫，主耶稣会非常诚实地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受苦，你不要做基督徒。如果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必然会要为我的名的缘故而受苦，这是必定无疑的。因此，如果你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如果你不愿意受苦，那么你是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因为你是不会坚持到底的。所以受苦是进入神的国的必由之路，除了这一条受苦之路，你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够进入神的国。从使徒行传十四章，我们就能够看到使徒保罗给予门徒有关受苦的教导，或者我们可以一起翻到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是如何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受苦是被描述为一条路，一道门，你要通过它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苦难逼迫是进入神的国的必由之路。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所说的，你们要努力进宅门，努力进入。进到哪里呢？进入神的国。怎样进入呢？经过宅门。什么是宅门？就是逼迫苦难，一句话，就是要受苦。主耶稣从来不欺骗人，他不像许多传道人粉饰事实，说一些动听的话来诱惑我们成为基督徒。很多传道人会对人说，你只管相信耶稣，做基督徒是很容易的事，只要你相信耶稣，一切都会称心如意，你的前景会十分的美好。但是主耶稣却说，绝非如此，让我告诉你事实的真相，你想进入神的国吗？你想得着永生吗？受苦是必由之路，天国非常美好，但是要进去绝非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条窄路，你必须要努力进入。努力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带有激烈征战的意思，这是一个受苦的呼召，是通向神的国的道路。不要自欺， 神的国有永生，但是通向他的道路是要经过死亡的。除了主所说的这种途径，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怎么能够传讲其他的真理呢？神的国唯有属于这一种人的。我要从圣经中向你们证明，受苦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属灵价值，以便我们受苦时可以欢喜地领受，不会认为这是一些可怕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只有从神的话语中明白受苦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们才会欢喜地领受，并且看到当中的属灵价值。这里我不是在谈论一些一般性的受苦，这不是圣经的意思。我不是谈论健康方面的受苦，毕竟不仅仅是基督徒会有健康的问题，非基督徒也会有，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谈论这一类的受苦。我想要说的是，我不是唯一健康有问题的人，非基督徒也会生病。对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虽然身体的疾病并非是为了公义的缘故，但是我仍然能够以属灵的方式，基督的心态去忍耐。你怎样忍耐这项的考验，你如何看待它，这才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区别所在。每当痛苦临到时，就捶胸顿足的基督徒是不配做基督徒的。这样的人根本不明白受苦的属灵价值。这里我们在谈论为义受苦，因我们虔诚公义的生命，这个苦难必然会临到我们。有关苦难的属灵价值，我想从圣经中分享七点来帮助大家明白它的属灵价值，以致在它临到时你可以欢喜快乐的领受。你必须要记住，这是进入神的国的必经阶段。首先，我们在苦难和逼迫中应当欢喜快乐的原因是，这受苦证明我们是不属于世界，这是基督徒的标记，不是世界的标记。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看这个基督徒的标记、受苦的价值，以及它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一起打开约翰福音15章第19节。约翰福音15章第19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界恨你是因为你不属于世界，如果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绝对不会逼迫你，他们会爱属于自己的人。正因为你不属于世界，所以他们才恨恶你，逼迫你。换言之，作为基督徒，你被逼迫是因为你带着不属世界的印记。你是怎样带着这个印记的呢？当然是你生命中的公义。这世界不能够忍受公义，因为公义使不义显明出来，它暴露了世界的罪。你有注意到吗？罪人在义人面前感到很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义人的生命谴责了他。世人在耶稣的面前，他们很不自在，很不舒服，因为耶稣的生命责备了他们的不义。义人不需要多说什么话，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会令不义的人感到不舒服，他们不能够忍受公义的人在自己的身旁。你是否留意到，如果你穿着脏的衣服， 走到衣着华丽清洁的人群当中，你会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跟环境不相称。或者有一群人都穿着脏衣服，这时进来了一个身着洁净白袍的人，这群人立刻会感到自己非常的肮脏。为什么呢？你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你看到那个人身上的洁净的白袍。因此，如果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不会看到这种不同。然而，现在你不是，因此他们就会恨你，逼迫你。这个世界喜欢强迫人跟从他的模式，以他的方式行事。你是否留意到，你我的生活已经屈服于世界的压力？世人要你跟他们想法一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你跟他们不一致。对他们来说，钱是生命的全部，他们所关心的就是钱，金钱就是他们的一切。对于那些漠视金钱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你的价值观。一位同工的父亲坦白地说，我跟我儿子在交流上有很大的分歧，因为价值观不同。这位做父亲的不明白，为什么一群专业人士，有过专业培训的人，能够在世上赚钱，却拒绝赚钱，反而去学什么圣经？对世人来说，这是不可理喻的。这没有什么的价值，没有什么的意义。每个人都想要赚钱，钱能够带来权势，钱能够带来地位和物质上的满足。你可以驾驶豪华轿车，你可以享受最现代的家庭设施。这些人有专业技能，有条件赚钱，却拒绝赚钱。他们反而去侍奉耶稣，侍奉主，去传福音。世界根本没有办法明白，不但如此，这也激怒了他们，因为这谴责了他们的价值观，否定了他们的价值观。这无疑是在向世界说，你们的价值观是毫无意义的，你们所爱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是微不足道，你们所看重的这些事物，你们的生命目标对我们而言是毫无意义。世界觉得被定罪，遭谴责，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他们心里想，我们的价值观怎么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一切在你的眼中是一文不值。尽管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不想听，这令他们生气，令他们沮丧和低落。基督徒的标记是，他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活，他们是为了将来的世界而活，不是为了不义的、肮脏的马门而生活，而是为了公义而活。这一点世界是不能够明白的。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谴责了他们。如果你是以这种方式生活，你迟早会被拒绝，你会遭受逼迫。首先，他们会毁谤你，如同他们毁谤主耶稣。他们对耶稣的侮辱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说耶稣疯了，他是被鬼附的，他神志不清，诸如此类的话。如果他们以这样的话来去侮辱我们的主，我们能期望得到不同的对待吗？所以受苦表明了我们承受了基督徒的印记，这样世界才会逼迫我们。如果你的思想和价值观像世界，行为举止像世界，世界是不会逼迫你的。他们为什么要逼迫你？你是他们中的一员。然而，当你不同于他们时，他们便会恨恶你，因为你的不同暴露了他们的罪，那时你将要遭受逼迫。关于受苦所带来的祝福的第二点就是，苦难 会炼尽我们的信心，试炼我们信心的真实。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和第七节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和第七节，这里说道：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的信心要经受苦难的考验。如果做基督徒意味着万事如意，每个人都想做基督徒。如果做基督徒意味着参与各式各样的有趣的活动，谁不愿意做基督徒呢？我们都喜欢参加社交的活动。如果做基督徒意味着参加特别的圣地旅游，我们都不介意成为基督徒。有谁不想去圣地，去以色列、希腊或者土耳其等等这些保罗称经去宣教的地方呢？做基督徒感觉真不错，所有的基督徒都鼓励你，冲你微笑，轻拍你的背，教会中的姐妹还给我们做美味的食物。做基督徒真的很好，有谁会拒绝呢？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可以做基督徒。做基督徒真的很好，聚会结束后我们可以一起喝茶吃饭，多么惬意。做基督徒多好，星期天去教会时可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上最漂亮的领带，这真是特别的一天。星期天在教会的感觉也不错，如果不去教会，自己感觉到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确实如此，你的确错失了一些东西。做基督徒多么享受，但是直到有一天你要因自己是基督徒而遭受逼迫时，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持守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中国当年解放前的基督教，相当不错的星期天基督教，富丽堂皇的教堂建筑物，漂亮的彩色玻璃窗，各种美丽的风情，教堂是多么的气派。而我们现在的教会，天花板都要掉下来了，这跟当年的上海教会相比，真是大相径庭。当年的上海教会是多么的气派，我曾经跟父母去过一两次，那里的环境优雅美丽，外围的花园生长着玫瑰和各式各样的鲜花，还有漂亮的彩色玻璃窗、华丽的地毯、舒服的长椅、和谐的气氛、美丽的风情。风琴手演奏得非常出色，人们衣着体面，彬彬有礼。啊，教会里的人是多么的可爱。后来解放军来了，他们进入了上海，他们身穿绿色军装，衣袖高高卷起，破旧的帽子上缀着红五星。我常常看到他们在上海行进，那是一支衣冠不整的军队，他们的枪带、子弹和手榴弹挂得到处都是，根本不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英武整齐的军队。他们进入上海时带着参差不齐的枪支和装备，有些拿着旧式的日本来福枪，有些戴着日本头盔，有些是美国头盔，有些这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头盔。你想这是什么样的军队？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会打仗。他们进入教会后，所有那些装束体面的人立刻消失了。共产党来了之后，基督徒去了哪里呢？他们不想让人在教会里看到他们，他们感到尴尬。从那个时候起，所有的星期天基督徒都消失了，只有一小组的人留下来。那些留下来的 衣着可没有那么体面，他们买不起那种的装束，而这一小组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受苦能够洁净教会，因为它能够洁净我们的信心，它除掉虚假。然后我开始看到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在那之前，我从来不想做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体面的装束，而是如果这就是基督教的全部，老实说我不感兴趣。然而当我看到试炼之火在教会燃烧，当我看到那些遗留下来的真基督徒时，我属灵的眼睛开始打开了，我意识到这些是真的基督徒，现在我能够区分真假了。在这之前，我不能够区分谁是绵羊谁是山羊，我不能够区分什么是真金什么只是黄色的金属，现在我能够看到这种区别。这火的价值，这受苦的价值，就是它炼尽你的信心。你能不欢迎它吗？它岂不是具有奇妙的价值吗？那些遗留下来的基督徒是已经计算好代价，愿意继续前行的人。就如我经常提到的蔡弟兄，作为化学研究专家，他本来可以去西方国家，他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我的父亲曾多次劝他离开，因为他非常尊敬这个人。他劝他说，离开这里吧，去西方国家，为自己找一条好的出路。但是蔡弟兄却说，不，我要留在这里，这是我的国家，我的教会就在这里。我一直都在想念他，如果他离开中国，很可能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在主的里面，我亏欠他很多，因为他拒绝逃离，他预备去忍受那试炼之火，他知道那火不用多久就会临到他，这就是洁净信心的火。有关受苦价值的第三点，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看到，就是关于与罪断绝。如果你真的渴望跟罪断绝，为什么不让逼迫之火为你成就呢？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说道，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像蔡弟兄这种的基督徒就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些愿意受苦的人，也是那些拒绝肉体诱惑的人。对蔡弟兄来说，在当时肉体的诱惑就是要去西方国家，追求舒适的生活、安全和保障，并且逃离那要临到的逼迫。一个人必须完全刻意地拒绝肉体的诱惑，拒绝安全、富足、名誉和地位的诱惑，这些都是属肉体的人强烈渴望的。这些试探就临到他这种有才干、有智慧、有创意的人身上。就说蔡弟兄，他能够发明创新很多东西，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还有，尽管他没有离开过中国，却能够说一口纯正的英语，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许多人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学习了很多年，也不能够讲一口纯正的英语，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却能够一口纯正英语。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单凭听他说话，你会以为他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是一个拥有特殊天分和智慧的人，但是世界对他却毫无吸引力，甚至婚姻对他也毫无吸引力。 他甚至拒绝结婚，这样他可以毫不分心地侍奉主，因为他知道自己会受苦。他对我说，如果我要受苦，我宁愿单独承受，不需要顾虑孩子或者妻子。他已经完全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甚至连婚姻他都放弃了。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受苦的人是一个已经跟罪断绝的人，他已经跟世界、跟罪、跟肉体一刀两断，一个决心为了基督而快乐地接受苦难的人，他在心里已经跟罪断绝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来不会犯罪，而是说他已经跟罪断绝，这之间的区别是很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基督徒，他们是明白受苦的价值，他们知道受苦不仅仅是试验他们委身的真诚，也使他们借着神的恩典断绝了罪在他们生命中的权势，他们是以受苦来断绝罪在生命中的权势，受苦成为了他们属灵成长的工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八讲，题目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在下一篇的信息，张牧师会继续为我们讲解受苦的价值和福气，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你收取的东西 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至今。虽我也承受你雕像，我却感觉受枪毙。主，你能否照你心来，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
来代替。